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五八一二五八一。
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高宁和中讯主持的今日话题。高宁目前在休假。19世纪末叶，也就是说1890年左右，也可能是1891年，一对夫妻呢，从波兰移民到了加拿大，他们是波兰的犹太人。他们姓什么呢？他们姓 Wasco Lassa， 这个名字呢，我知道听起来挺绕口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在东欧的这些地方啊，犹太人他们有很长的姓啊，叫 Wasco Lassa， 来到了加拿大，然后在加拿大生活了几年以后呢，就移民到了美国。首先是在俄亥俄州，在这个地方呢，开了一个卖自行车的这么一个小店。但是19世纪末叶的美国对犹太人是有种种的歧视，不管是在生意方面，还是在购买房屋方面，还是在某一些公共场所啊，甚至有一些地方贴着叫犹太人与狗不得入内啊等等。所以他们在这儿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又生孩子养育家庭之后呢，就开始了他们的下一代的生活的追求。为什么先讲这个呢？因为他们的姓 Wasco Lassa， 当他们进到美国的时候给改了。很多的犹太人当他们早年移民到美国的时候，在进关的时候都选择改名。你知道为什么吧？因为刚才已经跟大家把这个背景介绍了，不改名你这名字你写在纸上，你一念出来一听就是犹太人，那怎么着呢？我就是犹太人呢，我就是华人啊，我姓陈呢，我姓王啊，怎么着了呢？不行，因为当人们一听你的名字是个犹太人的时候，马上就是一个白眼，你买不到房子，也没有办法进行任何的生意方面的运作。所以他们就改名了，确切的说是改姓了，改成了Warner， 翻译成中文叫华纳。他们夫妻两个一共生了九个孩子，其中有四兄弟。他们在1923年的时候成立了华纳电影公司，这就是好莱坞的发展史当中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记录。原因是在好莱坞这个地方，早年什么米高梅啊，什么派拉蒙啊，什么环球电影公司啊，全都是犹太人开的。而华纳电影公司这四个犹太兄弟 Sam、Jack、Harry、Albert， 他们也不例外。当时呢，就看中了一个不为人所重视的行业，叫做电影。那个时候就是说，犹太人你去做什么别的我不行，你做电影啊算了，这个玩意儿没什么前途。他们才有了一息的生存之地，他们才能够开电影公司。不是说他们在什么别的地方赚了大钱，然后去大的投资做了大型的娱乐，这跟现在的理解都不一样，是把这种没人要的事儿你们可以去做。所以他们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开了电影公司。那干什么今天讲这个呢？因为本星期二就传出了美国娱乐商业界的一个大的新闻，华纳电影公司要出售了。这个刚才说1923年成立的公司是个百年老店，它渗透在美国娱乐的各个方面，电影、电视、新闻、串流平台、广播电台。在我们洛杉矶曾经有一个 AM980， 它叫 News98，24小时新闻，它的口号是你给我20分钟我给你天下事。这一个广播电台叫 KFWB， 它是哪四个字的缩写呢？ K 是代表广播电台的美国的西部， FWB 就是 Keep Filming Warner Brothers， 它把这个 K 都用上了， Keep Filming Warner Brothers， 华纳兄弟咱继续拍电影啊，这就是这广播电台的名字。你就可以想象当时他们的媒体的帝国是多么大的版图。
怎么他就要卖了呢？怎么他现在就有点好像感觉摇摇欲坠呢？这个事情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因为为什么别人不卖，这是第一。第二，你卖谁买啊？那么为什么同样的是做这个行业的他就能买你呢？所以这些呢都是美国商业界现在遇到的重大的课题，因为它跟一个东西有关系，就是叫做媒体生态的转型产生了很大的关系。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哎，等会儿，你说华纳公司怎么加了探索两个字啊？对，因为华纳公司它现在叫 Warner Brothers Discovery， 就是在你的公司后边又加了一个探索，那是怎么造成？那就是公司兼并造成的呀，就是人家另外一个公司跟你兼并，你就把另外一个公司的名字搭在你这个上面啊，对不对？就是这么兼并来的。这个里面有它的策略性的考虑，也有很多无奈的考虑，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事情。那么对于华纳公司出售这个事情呢，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他自己的董事会说，这个叫做策略性的选项审查之后呢，我们为了最大化股东价值做出的这个两个方案，一个是整体出售，全买走，就是刚才说的电影、电视、社交平台什么，反正我下面所拥有的串流全拿走；要不叫做部分资产，就我卖当中的一部分，比如说电影的这部分，或者是什么电视的这部分、新闻的这一部分等等。但是接下来呢，他们就要进行所谓的分拆啊。这个分拆是怎么回事呢？哎呀，这个就跟现在的美国的大的一个娱乐的趋势有关系。一个叫做正在高速成长的社交的串流的网络的平台，一个叫做逐渐衰退的有线平台。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高速成长的串流和影视是什么呢？就是传统上来说，咱们晚上吃完饭坐下来，或者一边吃饭一边打开旁边的一个方盒子，这方盒子叫电视，咱们看电视。这个呢是有限的，有线路的，不是有限制的哈，有线路的媒体，这个是逐渐的在衰退。现在呢是很多的人拿着一个手机，或者是在一个电脑上面，或者是什么一个平板的什么媒体的上面啊，这个上面呢来看串流。有的人刷这个抖音呢、啊、他告诉我他能够不停的刷4个小时。你就可以想象在这种上面他给你提供的内容的丰富，他为了迎合你的口味专门提供给你你想看的东西，你根本停不下来。所以华纳呢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挑战，他就要做一个这样的拆分。怎么拆呢？他就把他自己的成长的这个串流和影视制作部门呢变成一个分支，然后把他的有线的电视频道再变成另外的一支。因为传统的电视在受到一个叫做 wire cutting， 大家可能听过，叫做剪线潮，就是拿剪刀把这条线给剪断了。剪线潮就是我不再花钱去买有线电视了我不再去看那个传统的电视了，我把这条线给拿剪了。因为手机没有线嘛，网络平板什么之类的也不需要插在墙上一根线嘛才能看嘛，对不对？而这个剪线潮导致的直接影响是什么？导致影响就是广告市场的一个萎缩，因为它的广告市场被这个串流的业务给拿去了。华纳呢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除了这个以外呢，他在2022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 Warner Media， 叫做华纳媒体，然后与 Discovery 公司合并，但是在这个合并之后产生了巨大的债务。这个巨额的债务也是让他们觉得这个公司的拆分或者是出售变得不可避免。他们的现在对外界说的就是拆开比绑在一起更值钱，这个道理大家可能也都明白，就是说在一个拥有多个分支的一个公司下面，可能有某一些分公司是赚钱的，某一些它的多元的投资可能是不赚钱的，他就说那么干什么不进行一个叫做拆开啊，不用绑在一起， 然后这种叫做分拆价值，在大的媒体公司什么 Disney 啊、派拉蒙当中啊，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商业手段。好，那么稍等一会儿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出来喊价的是派拉蒙，我要，他说我要，然后华纳说我不给，已经拒绝了派拉蒙三次了。媒体之间的收购为什么跟美国的川普总统有关系？稍待会儿再回答这个问题。
今日话题，
其实我们老百姓啊，一说到这种电影公司呢，其实概念还是蛮模糊的。原因是我们知道有一些电影公司，我们也听说过他们的名字，而且这些电影公司为了让你记住他们，在所有的电影开始之前啪的一下都把他电影的公司的名字打出在银幕上，然后他们的商业的标志啊，有的是举着火把的女神呢、啊、有的是一个水塔呀、啊、有的是一个设计精美的图案呢、啊、等等，他就是在提醒你，哎，你记住了，这是我的电影，这是我的电影。记住了半天咱老百姓也记不住。比如说我问大家007是谁的，能回答得出来吗？所有的007电影是谁的，对不对啊？所有的007电影现在根本说不清，原因是他曾经是米高梅的，但是呢在2021年左右吧，亚马逊把米高梅给买了，他买了以后呢也就把007的这个系列收在自己的囊下了，所以007改嫁了，换主了，他现在属于一个亚马逊了。这就莫名其妙，你知道吗？这是开玩笑，说没带引号的。一个卖书的，一个在网上卖书的这么一个平台，我就是张着血盆大口就把你这个老牌的电影公司一口给你吞下去了。星际大战是谁的知道吗？对不对？21世纪福斯公司的 21st Century Fox， 本来叫 20th Century Fox， 是迪士尼的了，星际大战的系列被迪士尼买去了。所以其实我们老百姓并不知道这些电影公司换来换去合并来合并去的意义是什么，但是你要是在里面的人这事儿就大了去了。派拉蒙呢已经被 Skydance 给买去了， Skydance 现在他的老板是 Larry Ellison， 就是所谓的 Oracle 甲骨文的他的儿子 David， 他才40来岁，41吧，他买去了。当时买的时候要经过美国政府的同意，当时川普政府陷入到这样的一个麻烦的境地，因为 Larry 是老爸爸，是川普的好朋友，而且现在不是在收购抖音吗？现在甲骨文就是首当其冲嘛。可是属于派拉蒙下面的 CBS 电视台，它有个问题，它下面的那个60分钟的节目对川普不公平，所以川普说咱们先把这个解决了再说。CBS 电视台为了母公司的迎合他的意思，火急火燎的支付给川普1600万美元，说我这个60分钟剪辑贺锦丽的访问啊，那个是有错了，或者说这个有问题，赔偿你啊。这种情况下川普说同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Skydance 就成功的购买了派拉蒙。那接下来现在派拉蒙提出来$20一股，我买你华纳的整个的这个集团。那么$20呢，差不多就是现在的股价吧，上上下下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华纳说不卖，为什么呢？他说$20低了，咱从30开始谈吧。因为你不要看我有一些支啊，就是分支啊，经营的，比如说有损失，比如说我有债务等等，但是我这个公司的市场价值是$500亿呢。而且你要看到我的那些串流啊什么的很有发展的。我再问问大家，华纳电影公司它的镇店之宝是什么啊？它有些什么电影是它可以说是引以为豪的？我也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说出来啊，这是开玩笑。卡萨布兰卡，这是它的，这是所谓的经典之经典的黑白电影。那现在呢我就说几个大的啊，那这中间可能不知道多少千的电影咱就不说了，蝙蝠侠系列是他的，哈利波特是他的，然后 DC 就是那个动漫啊，那个动漫的系列当中也是他的，一个 DC Universe 就是28亿的收账，一个蝙蝠侠系列是28亿， 哈利波特24亿，这是他的资产，而且他的下面串流平台有 HBO 这个平台的 Max， HBO 是电视，是有线电视，但是串流平台叫 HBO Max， 他下面还有 Discovery， 这两个串流平台的花钱的订户是1亿2570万，所以他说这样不行，你给我这20块钱，所以现在还在讨价还价。那么接下来又有一个公司出来，我买什么 Comcast 下面有什么，有环球影城 Universal， 所以你看这些大的什么派拉蒙环球影城什么 MGM， 他们都不再是独立的电影公司了，都被更大的集团给收过去了，除了有 Universal 之外， Comcast 还有 NBC NewsNBC 新闻电视台，他出来买的时候，我估计不管他出多少钱都非常困难，因为什么呢？因为川普非常痛恨 Comcast 的老板，叫做 Brian Roberts。川普在社交平台上，就是今年4月，他就白纸黑字的写着，这个叫做 Brian Roberts 的人，他是广播媒体公正的一个耻辱。为什么？川普恨他，原因就是他认为他下面的这些平台啊，全都是广播或者是发布一些不公正的、带有强烈的偏见的，甚至是有敌意的一些东西，都是对川普有敌意的。所以你想通过他的政府去收购华纳，这个就比较困难了。现在呢，并没有完全的透露，华纳只是说我们收到了多方的未经请求的潜在的收购意向，这个收购意向呢，包括对整个公司的，或者是对我们旗下的影业业务的这种兴趣。但是现在呢，我们正在考虑之中啊，尚无法告诉大家是有哪一些。不过呢，他说就是我们的这个出售计划，本来还想是要保密一下，但现在被泄露了，那只好告诉大家，确实有这个计划。那最后一个就是他现在的老板呢，叫 Zaslav 啊，这个 David Zaslav 呢，他怎么办呢？如果他的华纳卖了，他怎么生活呢？啊，这开玩笑，他才不愁没有生活费呢。人家这种大公司的 CEO 啊，他非常聪明，他在出售以前呢，早早的已经跟公司签了一个合约，这个合约上有一句话，如果有一天华纳影业出售的话，你要给我多少多少钱，这个多少多少钱，你就往上面加零吧，而且要加很多零。